哟，周杰伦说要听妈妈的话。
哎呦，阿母讲爱听老师的话。
可是老师说长大后要听老板的话。
不管是谁都要听医生的话。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来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 我是乔妮。
我是潘怀宗。
你睡觉是怎么睡的呢？也会翻来翻去吗？一般无意识的翻身不但会提高睡眠品质，也会维持身体的健康。但最近新闻就提到了，如果过度的翻身其实是一种睡眠障碍的现象。那今天这一集就让我们和老师一起了解，到底会怎么样是有睡眠障碍呢？要怎么解读？那要怎么改善？那到底为什么老师我们会需要翻身呢？
这样子，今天这个题目是大题目，那个睡眠，那睡眠对大家其实是很重要的，待会我们也会讲到。但是呢，有睡眠障碍的，也就是说呢，就是睡不好的人呢是蛮多的，蛮多的。你可以看到我手上的数据，成年人有失眠症状的大概是23.5%，有23.5%，很高，
很高的，
接近四分之一了，成年人，儿童不算，未成年不算。那么如果三个月以上就叫慢性失眠，就是连续三个月都这样，那就很痛苦了，
对，
时间很长，那这个大概就是 6.7%。 那么其中呢，高达80%的是中年人，就45岁到65岁的呢，这个最多，80%都是三个月以上慢性失眠的。那女性又多于男性，然后呢，根据健保署的计算，就是因为他那个健保署，你们在用药的时候，健保署有资料嘛，他一查大概有441万人使用安眠药。
哦，真的这么多？
对，因为你医生只要开出安眠药，他健保署就有资料，所以有440万人使用安眠药，所以大概每5个人就有1个人用安眠药，
多的。
然后呢，一年总用量呢突破10亿颗，叠起来相当于4170座的101大。
哦，听起来好可怕。
所以显然讲说，这个睡眠睡不好的人都非常的多，所以因此呢，讲到睡眠，大家都会特别的希望了解到底怎么样让睡眠好一点。那如果你现在睡眠很好的，那我们就不讲了。那如果你睡眠不好的，大家想当然了，大家都很想解决这个问题。那基本上睡眠不好呢，基本上先要靠自己去处理啊。你比如讲我们常讲的睡眠卫生啊，睡眠卫生包含很多啊，比如说你现在你是睡眠不好的人，那你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啊。那睡眠卫生里面第一个就是噪音啊，你要把这个音全部降到最低，因为你很有可能因为噪音使得你睡不好。那如果说你环境噪音能够降低，那就没有问题。如果环境噪音不能降低，你就装耳塞，装耳塞。那现在目前也有耳塞，也有好的坏的哦。那像我太太因为也是睡眠不好，所以她就会买耳塞，那买耳塞她现在发现有一款耳塞非常好塞又非常舒服，那你还不会感觉到有存在感，然后还一罐，我不知道你知道，就是那耳塞是一大罐，然后呢就用坏就丢，用坏就丢，一大罐所以那个，所以我稍微有点知道说那个耳塞是很重要。所以睡眠卫生第一个就是噪音要降低，或者戴耳塞。那耳塞还可以选择对自己比较舒服的耳塞，整罐的那个啊。那另外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有打鼾的现象？那因为打鼾的现象有可能造成的就是呼吸中止。那呼吸睡眠中止的话呢，因为你没有呼吸了，你身体就要想办法让你活过来嘛。所以他就会叫醒你，那叫醒你以后呢，你就睡不好了，你睡不好你要再重新要再睡嘛，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睡眠呼吸中止的人也会睡不好，让你觉得好像每天都睡不饱啊，睡不好啊，精神不济啊，白天很难过，那你就要去看那个睡眠科的医生，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的问题。那跟噪音不一样，因为噪音你去看那个睡眠科医生没有办法解决啊，噪音是在你家，
对啊，
那医生没有办法到你家来解决噪音啊，
对
啊，这个是两回事，但是这些都是要解决的，这就是睡眠卫生的问题。那另外就是光线，光线的部分呢，就是说呢，有的人哦，这个没办法忍受，一点点光都没办法忍受， 所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想办法让你们家所有的光线都要结束掉。我记得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啊，就是说他们家就刚好在什么市场旁边，还是在什么百货公司旁边，就那个霓虹灯
哦，不停的闪进来，
那个不得了，那个你就算是家里面有窗帘弄下来，它好像可以从窗帘那个不知道哪一个缝隙跑进来，你会看到那个灯在变，一下蓝灯黄灯，一下蓝灯黄灯，你说你这个就睡不好，这睡不好。所以因此呢，如果是这种光源的问题呢，你就要想办法干脆哈，去看看找那个装潢设计师哈，怎么样让它光源全部遮住，全部遮住。那我据我了解是有一种布的可以紧贴住窗户的，是不是就可以比较好一点？我不晓得，就是说你们自己要去想办法解决这个光源的问题。另外还有就是说，睡觉前就是比如说一小时或半小时前，甚至有的人说两小时前，那就看你自己的身体情况，就不要看手机，不要看电脑荧幕，因为它有蓝光，那蓝光会刺激中枢，那它会变比较清醒，因为蓝光就有点偏白天嘛，就比较清醒。所以像这些东西，有关光源的部分，你自己也要去做，这也是睡眠卫生。那另外像充电器，就是手机充电器不要放在床头，那个也会影响你的那个脑波。然后另外像一些大型的电器也不要放在床头，比如说什么电视机啦，什么电冰箱啦，
那手机的有的人手机会放在枕头底下，
对，那都不要，我觉得都不要，我觉得都尽量拿到外头去，放到卧室外面去，我觉得这都会比较好。所以这是有关光源的部分，另外再来就是像枕头、像床垫、像棉被，这些也都要处理，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很奇怪，我们讲说认床或认棉被，
对，
或者认枕头，哇，不管你认什么了，
是，
反正就是不舒服了，都没松快的地方了，
对
啊，那没松快就睡不好。所以这些全部都加起来，通通都叫睡眠卫生，包括喝水。你比如说，你睡觉前我们鼓励你要喝水，可是你也不能喝太多，你比如说，你睡觉前应该喝口水，喝两口水，我这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喝那两杯水，那不行啊，那半夜就要起来小便了。
是啊，
好，所以因此这些都是。那当然，如果说你有疾病，比如说你有这个所谓的受限肥大，比如男性受限肥大，晚上一直要起来，那你就只可以请泌尿科医师开，然后让你起来的次数少一点，睡眠就会好一点。所以这些全部加起来，包括噪音、光源、枕头、床垫、什么棉被、充电器、电磁波、蓝光、手机、打鼾，全部通通加在一起，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比如说你有泌尿道的问题、喝水的问题，全部加起来，这些通通都叫睡眠卫生。你这些全部都要做到，让你那每个人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你要让到你到最舒服的情况。如果你不舒服，你就会在那边一直动一直动，因为你今天的新闻就是好像是说就是我睡着以后在那边一直动来动去嘛，对不对？好，那这其实你动来动去，其实就是身体它不舒服嘛，它想要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嘛。好，那你动到最后它就会醒，因为你如果说是还不舒服，它就会醒过来。好，那当然目前呢，也有一种情况是呢，它有一种所谓的是疾病，有一种疾病呢会让你一直动。那个不是说，因为我们人身体很有趣，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希望舒服嘛，
对，
那你舒服你不舒服你就会动嘛。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一直睡一边这边会不会麻，会压到，
会，
那你就会翻身啊，很简单啊，或者是你一直睡这边很热，一直流汗，你就会翻身，这边就开始凉快，这边就那个，所以它其实你虽然下意识你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知觉，但是你其实在动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找寻一个更 comfortable 的 spot，
让自己更舒服，
让你更舒服的，那如果说你一直找不到这个地方，久了就醒过来了，你了解吧？就比如说真的很热很热很热，热到你没有办法忍受，你就醒了嘛，然后就开始来调温度嘛，是不是？所以这些通通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呢，有些情况是疾病，比如说有一种病叫做不宁腿症候群，不宁腿就是呢，不宁就是不安宁的那个意思，不宁腿症候群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呢，脚就会要一直动，手脚要一直动，那为什么要一直动呢？因为它不舒服， 他不舒服啊，他会觉得有麻，因为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而且症状也非常的复杂，所以因此呢，早期在诊断上也不是那么好诊断。但是问题没关系，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是麻麻的啦，哈，比如说有人是觉得说麻麻的，有的人觉得酸酸的啦，有的觉得痛啦，啊，甚至有的人说虫在里面爬啦，痒痒的啦，所以他简单讲，他这个不宁腿症候群，他腿为什么会隔一阵子就要动，他可能很快哦，几秒钟他要动一下，几秒他就不停的动，他为什么不停的动呢？因为他感觉不舒服，那我刚刚解释，他感觉不舒服，他没有特定每个人都一样，所以他有不同的那种感觉的情况，他不同，那这种叫不宁腿症候群。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周期性肢体抽动症。那什么叫周期性肢体抽动症呢？他这个事就是说，他也是跟那个刚刚那个不宁腿症候群一样，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动，一定要动，他不动不行。可是不宁腿症候群是会有感觉的，就是说他会有感觉麻麻的、酸酸的、什么痛痛的、什么有虫在爬，他是因为那个东西他要动。那这个周期性肢体抽动症是他没有感觉异常，他就还是要动。
哦，是这样。
对，他这两个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名称呢，你可能没办法知道差别。那其实它的差别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它都是。因为科学一直在进步，我相信大家如果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都知道科学每天都在进步，所以因为科学进步到我们现在对它很了解，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脑部的缺陷，就脑部已经出现了问题，然后才会产生所谓的不宁腿症候群或者是周期性肢体抽动症。那这两个都是跟动作神经有关系的，只是说一个会伴随着感觉异常，一个是没有伴随感觉异常，就这样而已。
是，好，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后待会回来。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那老师，刚刚你讲到说，可能像周期性抽动跟不宁裂、
不宁腿
症候群，
对，那这个其实是疾病了，已经是疾病了。那这个东西就是要就医。如果你有这个问题，所以因此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睡眠不好的问题，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是有失眠的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解决问题嘛，因为我刚刚讲睡眠对人很重要嘛，你只要几天睡不好你就发疯了嘛，
对啊，
所以因此呢，你基本上就要把它弄好。那弄好的之前，我觉得自己要做一点动作嘛，所以那我刚刚讲的这个睡眠卫生我很快的把它讲完了，
是，
我想大家也都摸清楚，那你自己就把刚刚那些睡眠卫生的东西通通都弄好，弄好以后，如果你还有问题，比如说我刚刚的提到说你就是会一直动一直动，动到都会醒嘛，那这个东西可能跟疾病有关系，那就要去看医生。因为这个不宁腿症候群跟周期性的这个肢体抽动症都要看医生，而现在也有药，很好用，吃下去效果都非常好，效果都非常好。大家不要这个自己当医生啊，你就是有问题就去看医生。如果你是这个问题啊，
是。
那但是呢，当然我们今天我们觉得健康 CS 也要讲一点点科学，讲点科学让大家知道原理到底是什么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人睡着了以后，就是这个睡觉到底对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科学家就在想说，啊，你有睡跟没睡，或者你睡的时候你到底在做什么事情？我们想去研究它。
是。
那我们研究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他们就研究那个眼球，发现呢，人类在睡觉的时候呢，分成两个时期。一个时期就眼球完全不动，就是不是说完全不动，就是没有很快速的动，叫做非快速动眼期，就眼球没有很动啊，那就是缓慢的动，没有很快的动，叫非快速动眼期。但另外一个期呢，是眼球动得很快，叫快速动眼期。所以呢，科学家就想说，那你们睡觉的时候在干嘛？一看到就发现分成两块，一块是眼睛没有动得很快，另外一块是眼睛动得非常快，
很明显的差异，
很明显的差异啊。然后呢，你整个睡眠时间如果是7小时，它75%的时间 都是在没有很快动的时候，
嗯，
然后呢，25%呢是很快速的动。
那它是会连续还是一段一段一段？
很好，你会问这个呢，是慢慢来哈，慢慢来哈。然后很好玩的是呢，如果你那个眼睛哈不太动的时候呢，是刚睡的时候，
嗯，
然后睡下去，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呢，会越动越少，越动越少，越动越少，到最后呢会动得很快。所以呢，它是先从非快速动眼期，慢慢的会进入快速动眼期，
是，
然后呢，这样叫做一个循环，
嗯，
那这一个循环呢，那个科学家有测过，
嗯，
大概差不多90分钟，
90分钟，
差不多90分钟，
这
整个
过
程就从这个没有很动眼睛的时间开始，
嗯，
然后一直到越来越不动，越来越不动，哦，后来就变成很快速动，
很快
这样子。这样称之为一段嘛，
是
这样，一段是90分钟、
嗯，
然后呢，你一个晚上呢，大概会经历4到5次这样的 cycle，
嗯，
就你要从非快速动眼期进入动眼期，然后一个 cycle， 然后完了再从
非
快速
动眼
再进到动眼期，再一个 cycle， 总共4到5个 cycle，
哦，
然后每一个 cycle 大概是90分钟左右，啊，都已经研究的非常透彻，啊，然后呢，这时候科学家就在想说，哎，那他在非快速动眼睛跟快速动眼睛的时候呢，他的脑电波到底做了什么变化，
嗯，
因为我们看到眼睛，就是因为眼睛就比较容易了解嘛，因为可能可以用东西测或什么，这非常好测，但后来人类就进步到就测这个脑电波，就看这个脑神经放电的情况，
嗯，
那我们脑电波如果在放电的很快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呢，这个人的大脑在运动，在活动，
嗯，
所以一般清醒的人呢，脑电波是比较快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就表示什么，他在活动嘛，
嗯，
就像我现在这边一直讲话一直讲话，那脑电波就是很活跃嘛，
是
啊，那很活跃，当然是他可能是讲话的时候是这边活跃，然后呢动作的时候是这边活跃，或同时讲话同时动作两边都活跃，他有不同的地方在活跃，但是显然他就是整个脑都在运动当中，所以这时候呢有大量的血液要供进去，然后给他氧气养分，因为他在运动嘛，所以呢大量的血液就供到脑部，所以你会看到血流量很大的往脑部冲，所以你这时候去测血流量，清醒的时候血流量非常的高，往脑袋冲，然后另外呢脑电波呢就速度非常快，好，然后呢好，这个是清醒的时候，然后你开始睡觉的时候呢就开始进入所谓的非快速动眼期，就是眼睛开始慢慢不动，慢慢动得越来越少。
对，
那这时候脑电波会怎么样？你猜？
休息。
休息会怎么样？频率越来越小。
对，
它本来活动很快嘛，频率很高嘛，它就频率就开始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这时候呢，在这个非快速动眼期呢，又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一阶段，它降低频率开始降低；二阶段降更低；三阶段降更低；四阶段就更降更低。然后最后到快速动眼期又会弹上来，而且弹上来的那个活动呢，几乎接近清醒，但是没有到清醒。比如说，假设清醒的话呢，假设清醒的时候呢，它的这个频率假设是啊，假设是每分钟30次好了，就是你清醒的时候它是每分钟30次，那你在那个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就是快要清醒前，它就会比30还要低，但是呢不会是像深层睡眠那么低，所以就是它有点接近半梦半醒之间，所以利用脑电波我们也发现说呢，其实在非快速动眼期前面这一段时间 75% 这个时间呢，它是一直下降一直下降一直下降一直下降，到最后25%时间的时候，它才会弹上来，弹上来就变成快速动眼期，然后等到25%一结束，就一个 cycle 结束完了，再回复到所谓的刚刚的那个动作。好，那好了，这个是表层看到的啊，表层观察脑电波也看到了，我也看到眼睛的情况了啊。那我刚刚也其实也解释了血流量，我们也侦测血流量，也发现是说呢，当他的脑神经细胞越来越休息，越来越休息的时候呢，血流量就开始降低，开始降低，开始降低，因为什么呢？你都没有活动了嘛，电力就可以给少一点啦，你睡觉的时候，你们家是不是电灯都关掉？
对啊，
那是不是用电量就降低？为什么晚上用电量降低？因为大家都在睡觉啊，所以一样啊，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脑袋用的那个能量少，所以血流供应也不用它，所以它血就会撤出来， 那测出来之后呢，去哪里呢？
去温暖我们的四肢吗？
哎，你讲的真好，待会再告诉我。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后待会再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 老师，你要审判我一下吗？我刚刚讲的是对的吗？
对，所以他这个血流量哦，在你进入深层睡眠以后，他血就测出来了。那测出来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脑袋已经脑神经细胞都睡觉了，
对，
不需要那么多能量，这些你供那么多血给他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因此呢，血就开始测出来。那测出大量血出来以后呢，他去哪里呢？去身体的内脏啊、四肢去了。干嘛？去修复那些身体的那些细胞，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呢，在白天呢可能有些耗损，然后呢甚至有一些细胞可能也会死亡，然后呢这时候呢就把血测出来以后呢，就把这些能量啦、营养成分呢都供给到内脏跟四肢去，让它能够把白天这些修复的地方啦都修复好，
白天劳累，
然后把它都弄好，所以你就可以恢复疲劳。的原因在这里。所以因此呢，血流供的。那这时候脑袋测出了这些血液以后呢，那什么东西进去了呢？它会有一个叫脑脊髓液。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叫脑脊髓液。脑脊髓液就是我们有点类似大脑的尿液。我们人体的脏东西是靠尿排掉的，
是。
那脑袋的脏东西靠谁拿掉呢？靠脑脊髓液。所以这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因为血液测出来了，所以就比较有一些空间给他，所以这时候脑脊髓液就会灌进去，
是。
然后灌进去之后呢，就开始清洗这个大脑，把大脑里面的毒素啦、垃圾啦全部带出来，所以因此他科学家已经研究过，就是说他在血流量测出来的同时，脑脊髓液就会灌进去，而且它有那种有波动的现象，就是测出来灌进去，它流出来它又灌进去，两个互相在有一点类似，好像是共振的效果。所以已经了解得非常透彻，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已经出现了两个功能了。第一功能是什么？在深层睡眠的时候，脑袋神经都休息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把血液测出来。
对，
把血液测出来，因为它不需要那么多氧气了。然后这时候测出来的东西全部送给了四肢跟内脏，然后让它去修复。所以因此第一个大功能是你在睡眠的时候可以恢复疲劳，可以修复一些受损的细胞，恢复你年轻有活力的功能。
是，
所以你才会睡醒以后，你才会觉得你是怎么样一个 energetic person， 你会非常非常的有能力。你睡醒后你就觉得哇，我的那个能量充沛，又可以再干活一天，有没有？
皮肤好像变比较好的，
好，都没关系，那都修复过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功能。第二个功能就是刚刚讲的，说他血液测出来之后呢，脑脊髓液进去，然后呢，他就会清洗大脑，然后把脑都弄得很干干净净。所以你人一起来以后，你怎么样？神清气爽，你脑袋不会混沌，你脑袋不会拱拱。那有时候你很久没睡觉，你会不会觉得昏昏沉沉的？
会啊，
脑袋荒旬不够，
会，
原因的这个垃圾太多，垃圾太多了，所以因此呢，它就去弄，所以这已经两个功能喽，两个功能了。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在快速动眼期，我们现在就讲，怎么说？这快速动眼期到底是在干嘛？好，然后呢，你知道科学家怎么？好，黄晓玲，你去睡觉啊、然后呢，装了好几个那个电线在你的头上啊，然后我就会看哦，你的脑电波从清醒啊开始越慢啊，就是这个叫非快速动眼期，在睡觉进入深层睡眠，然后等到你那个脑电波又要跳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到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我就把你叫醒。因为我们想要了解说快速动眼期到底在干嘛，所以因此我就不让你进入快速动眼期，所以你只要看到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我就把你叫黄晓玲起床，然后就那结果呢？我在那个脑电波上面或者看你的眼球，我知道你要进入快速动眼期，我就把你叫醒了。好，然后呢，完了说好了，没事没事，继续睡。好， 结果你在睡呢，你没有办法直接进入快速动眼期，你要先从非快速动眼期那个脑电波要慢慢掉，慢慢掉，慢慢掉，还是要照刚刚那个步骤啊，慢慢掉，慢慢掉，你才会怎么样？才会进入快速动眼期嘛，对不对？
对。
那好，我又在那边等了你30分钟、40分钟，或甚至一小时。好，我看你又要进入快速动眼期了，
又把我叫醒。
我怎么了？黄教授，你算来，好，他又醒了哈。
是。
就你会发现说，当一个晚上啊，我们正常人是大概4到5个 cycle 嘛。
对。
当我一直把你叫醒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说呢，隔天，我今天可能叫醒你4次，因为我们正常一个晚上就是4次到5次嘛，所以你进入我就叫醒你，所以我一个晚上叫醒你4次。你知道我明天会叫醒你几次？
5次吗？
7次。
哦，为什么？
好，然后再隔天会叫醒你几次？10次。
哦，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就叫我在考你啊，
叫那么多次，
为什么会叫你那么多次？为什么会叫你那么多次？
老师解答。
因为正常来讲，它一个 cycle 是90分钟，所以如果以 75% 来讲，它前面可能花掉一小时多一点点，完了才会进入后面的 25%、所以你睡眠长度我大概一个晚上叫你4次、可是因为你第一天完全没有进入快速动眼期，所以你隔天就会缩短前面的时间、想要很迅速的进入。
哦，会缩短时间的。
他不缩短，你怎么会变成叫你7次8次？你睡眠还是7小时啊？
是是。
你显然他是昨天没有得到的东西，今天要得到嘛？
我想要得到更多。
那如果要得到这个东西，他又必须循规矩来的话，那他要怎么做？他把前面缩短嘛？所以你本来是可能要一小时之后才有办法进入快速动眼期。然后呢，7个小时可能5到6次，我叫醒你，我到这。可是明天因为你昨天都没有快速动眼期啊，所以呢，他隔天他就把前面缩短了，他不要一小时，他30分钟、40分钟，他就要进去了。
是，
那我就把你叫醒，所以我一个晚上要叫你7、8次啊，因为你一直想要进来，我就是不让你进来啊，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发现说，人的身体其实很渴望是快速动眼期也要有，不能说只有所谓的那个非快速动眼期，快速动眼期也要有。
是。
那如果我不让你有的时候，你隔天他就会想办法进去的更多，
更渴望。
所以，然后他会缩短前面的时间，这是第一个你生理方面的看到。那第二个就是呢，感觉。我问你呢，你昨天有没有休息啊？他说没有，哇，我觉得睡眠程度很差。绘画，我一个晚上叫你5次，你当然睡眠程度很差，对不对？好，所以你如果说假设说你一个人是你隔一下子你就想去小便，隔一下子就想去小便，你就很难进入那个
快速动眼期，
对，你就对了嘛。
懂。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后待会再回来。
我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但更关心健康事。我是赵少康，推荐每天中午12点在中广流行网、新闻网联播的《听医生的话》。我们邀请到的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疗权威，给你一个小时满满的医疗资讯，让你健康一把抓。除了收听以外，还要到 YouTube 频道上订阅 I Care 爱健康，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爱健康三支箭，一件不能少。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老师，那这个快速动眼期到底是为什么那么我们身体那么渴望呢？
哦，对，那科学要一步一步的来啊，我也没办法一次跳答案给你。但是基本上来讲，第一个看到的现象是，当我不给你的时候，就不给你这个快速动眼期睡眠的时候，你身体会想办法进入它更快速，所以想办法缩短前面的时间要进去。所以显然我知道你很渴望进去快速动眼期，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看到的现象。
对。
接着就问这个人的精神状况，他会发现说他昨天晚上睡不好，他觉得睡眠品质不好。那这个也是我们得到的答案，就是如果他没有进入一个完整的 cycle， 没有进入一个快速动眼期，他也会觉得睡眠不好。所以为什么就有些人晚上如果起来很多次，他就会有这个现象，就类似我把你叫醒的一样，因为你一定要90分钟满了以后，你才会有两段都有嘛。你如果中间只要一起来，你可能快速动眼期就被缩短了，或甚至没有进入你就那个了。
对，
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第三个我们问他呢，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他完全没有做梦，就不会有做梦的现象。也就是说呢，如果你非快速动眼期都没有办法得到的情况之下，他就没有做梦的问题了。 哦，就没有做梦的。因为那个黄巧妮跟我讲说，她每天晚上都做很多梦，
很容易会做梦。
好，那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装一个那个电器呢在脑袋上，只要她要快速的，你就把她叫起来，快速的你就把她叫起来，啊，她就不会做梦。不过呢，隔几天她就疯掉了。
是。
所以呢，简单讲就是说呢，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嗯。那后来呢，我们就开始去了解说，那这怎么回事呢？哦，原来在非快速动眼期刚刚的两个功能，一个是修复全身的细胞，让全身的细胞得到休息，然后精力充沛，然后呢第二个是清洗大脑，让大脑神清气爽，这个是在深层睡眠的时候，就是非快速动眼期的地方。可是到了快速动眼期的地方呢，它已经不是做这个动作了，它是在做认知功能的调整。所以认知功能的调整就是说呢，我白天所经历的所有的过程啊、经验啊，以及我，它会开始存到它的永久记忆体去。因为我们脑袋里面的记忆区呢，有短暂记忆区跟永久记忆区。
是。
然后呢，另外我们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在存，我就好像我们家在放东西的时候，我们会整理嘛，你会弄一个箱子，然后排一排，这个是拿，这个是文件，这个是什么肥皂，这个是什么卫生纸，它会排出来。所以因此呢，我们脑袋呢在白天的时候呢，它是在工作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整理。可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要去整理了。所以因此呢，它要把白天的那些高级的认知功能，还有一些记忆的东西呢，开始做储存、存档跟整理的动作。那这时候呢，就会在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就为什么那时候呢，脑袋的活跃性会稍微高一点？原因是它不是都在睡觉。它有一些细胞要拿出来做整理功能，
是
把这些做整理。那所以等到明天起来的时候呢，你前几就是昨天的东西都已经整理完毕，也放入记忆区都存好了，然后空间又流出来了。所以呢，就是等于是高度认知功能的储存跟记忆的关系。所以因此，如果你没有快速动眼期的时候呢，你这些所谓的储存的动作都没有办法进行。
是。
那而且呢，在快速动眼期的过程当中呢，你常常会有一些白天做的事情好像在梦中出现，有看过的事情，有了解过的事情，或者你想象的事情都会出现。那个其实事实上是脑袋记忆体在活动。所以因此呢，那些东西其实都是你可能经历过的或者你想象过的东西。那个时候的脑部的活动也比较多。所以因此有人在解梦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可以摸清楚你的心理的现象，因为你心里在想什么，然后你经历过什么事情，它其实就是在梦境上会出现。所以因此呢，他们就会发现说啊，其实你心里是渴望得到什么的，然后你在幻想什么，然后呢，你曾经经历过什么，可能都可以从梦境中会发现，
会发现啊。
所以因此呢，这就是所谓的快速动眼期。所以因此，我们做梦大部分都是在快速动眼期的部分的地方，而我们人类也需要那个部分去做记忆区的整理。好，所以因此你如果说这个地方没有的话，你起来以后也会造成你会觉得说，哎，好像脑袋还是浑浑懂懂的。因为你虽然说细胞都休息了，没有错，他们都休息，可是问题你家里面还是很脏乱啊，你卫生纸没有摆到卫生纸的地方，你垃圾没有丢到垃圾桶，还是很脏乱呢。虽然说还是在那里，但是有点脏乱。所以这整个来讲，我们就非常了解了整个睡眠对人类的功能有哪三个。一，
睡眠的时候，那个你的血液会到你的内脏啊，然后四肢啊，然后会去做修复。
它本来就在那边，只是会更多的过去。
对，会更多的过去。
不能说平常没有。
是是是。
啊，更多过去。那因为更多过去，平常过去的时候呢，因为它在工作，所以基本上那些能量都给它工作去了。你必须要等到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才有那个力量去修东西。
是。
力量外什么？假设一个人，你叫他去工作，又要叫他去修东西，不可能嘛？他只有在不工作的时候，他才可以去修东西嘛。所以简单讲，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全身都在休息的情况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去修那些东西。那修完之后，所以第一个功能是让全身能够恢复功能，去修复功能，让他得到休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在这个时候的空档，那我们的那个脑髓液体就会来清洁，
脑脊髓液体
就会来清洁我们的那个
清洁大脑，把大脑的垃圾清出来，所以让你的大脑能够恢复正常，那个神清气爽。
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 高级认知功能的整理，
要储存啊，整理排档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简单讲，睡眠有这三个功能，所以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没有良好的睡眠，你这三个东西都进行不了，
是，
那你认为呢？出事了嘛？
对，
所以因此，如果说，比如我举一个例子，最简单的来讲了哈，你如果睡眠不好，你就可能得癌症啊。
因为你有一些修复就没有修复，
对，没有修复好，那再加上免疫力也会坏掉嘛。当然免疫力也在里面了，因为你没有休息好，免疫力也不好。但是这两个本来就是雪上加霜的情况嘛。你没有修好的部分，它就可能癌变嘛。
对，
然后癌变之后的免疫系统又抓不到，那当然就可能变癌症。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就容易得到癌症，这很正常。好，那睡眠不好的人脑袋垃圾没有拿出来，他会得到什么？老年退化性病嘛，什么巴金森氏症啊，什么失智症，通通都有可能出来。
是，
所以因此，那甚至精神病都有可能出来了。不要什么，因为我据我了解是失眠太久，你精神状态也不会太好。好，所以这些都是这样。好，那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假设睡眠不好的人，因为确实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才开始就回到讲说，你必须先把睡眠卫生弄好。弄好之后，如果能解决就 OK 了。
是，
但是如果睡眠卫生都弄好了，还不能解决。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可能有疾病，那你也是看病啊，什么不灵腿症啊，或者是什么周期性什么什么，这怎么动作怎么的，那都要去解决嘛，对不对？假使还不好，那怎么办呢？
就要去看医生了。
来，
好，先休息一下，进广告后待会再回来。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
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欢迎回到听医生的话，健康 Say Yes。 那老师，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睡眠卫生啊等等的，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解决了之后，那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失眠，那我们去看医生。
对，那就看医生的时候呢，这时候医生就要处理了。那现在目前医生处理的方法就是一定要找出背后的问题嘛。
对，
也就是说希望能够让你自然的睡着是最好的嘛。所以如果让你自然睡着是100分，就是正常像你小的时候一倒头就睡，隔天就精神充沛，这种假设叫100分的话，那现在在找问题的当中需要时间嘛，因为找问题除了医生要帮忙找之外，你个人也要负责任嘛，也不是说全部都人家的事，你不能责任全部推给别人啊。
是啊。
好了，那大家帮忙找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个时间性？你可能开哈，我忘不在家开瓦固了，可能一个礼拜找到问题，或两个礼拜找到问题，或三个礼拜找到问题，或者三个礼拜解决问题。好了，难道这三个礼拜我都不要睡觉了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这三个礼拜怎么办？过渡期间怎么办？
就是去记录一下你自己失眠的状况。
过渡时间就可以使用安眠药。
哦，可以使用安眠药。
可以使用安眠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长期没有良好的睡眠。甚至我这个长期就说呢，那个几天几个礼拜你都受不了。如果说今天叫你三天不睡觉，你可能就疯了。
是啊。
那所以因此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因为你自己都没办法解决了，那就是跑去医院去拜托医生了。那医生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必须找答案，因为有些答案不一定马上找得到嘛。
对啊。
那大家帮忙找嘛，你也要找，他也要找，大家都帮忙嘛。那可是在过渡期间没有办法，还是要维持你的那个生活品质的话，那这时候安眠药就出来了嘛。好啊，所以因此呢，正常睡着是100分，对不对？完全睡不着是零分，那给安眠药是几分？
哦，十分，
差不多有60分了，
六
十
分
以上了。所以因此呢，你今天如果是你是靠安眠药睡觉的话呢，那你必须也要了解是说呢，你的分数是没有像那个自然睡觉的分数那么高，你不可能跟自然睡觉的分数一样高。好，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接受，
是，
但是至起码呢，你不会像睡不着零分那么差，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觉得安眠药有没有用？当然有用，
有用，
而且很大的用处，对不对？
但老师刚刚也讲了，它是一个过渡期，所以代表
你讲的这句话真的是太漂亮。其实事实上，漂亮应该是我讲的，
是，我只是附送。
不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过渡期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在帮忙你从不知道原因到找到原因这中间，
嗯，
帮你过渡。
是。
那过渡期呢，我们没有办法让你100分，可是呢至少给你个60分，
嗯，
让你能够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下过渡到解决问题。
嗯。
但是如果说你是长期，比如说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你不去找医生看病，
嗯，
对不对哈？你不去找医生看，就是你没有去找那个原因嘛，
嗯，
那你没有找原因，原因永远不能解决啊，
嗯，
好，好，或者你有原因，你知道你不去解决，这都没关系。然后呢，你自己跑去买安眠药吃，那这样对吗？
不行，不行。
那这样不对的原因在哪里？不对的原因并不单纯只是说长期吃安眠药对身体不好，其实不是这个重点，重点在哪里？
就是你
重点在你的问题没有解决嘛？
对呀，你要找到你的根源。
而且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是你也不能永远以60分为满足啊。
嗯，
你不能今天你儿子跑回来说，哎，我考试考60分，你爸说没关系，小孩你今天很认真，我也知道你这学期很认真，你虽然只有60分没关系，我们勤能补拙，
对，
我们下学期再认真一点，我看能不能70分或80分，我们应该是这样想嘛。
对，
那你不能永远说啊，没关系，我60分就我就60分就及格，我就永远都60分就好，没有人这样想啊。
嗯，
所以同样的嘛，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你过渡时期可以使用安眠药，那我们没有意见，而且安眠药确实也是发展出来对人类是有很大帮助的，那可是如果说你就长期依赖它，然后你也不去解决问题，那就比如说你一辈子都用这个安眠药，那就不对啊。
对，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的，
就不对嘛。所以其实安眠药的使用不是不能，因为大家有时候就是观念是错误的，有的人是觉得说呢安眠药呢不能用啊，好像说是呢对身体会不好。
对啊，有人说，哎，长期服用会有失智风险啊。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这个新闻也有出来，
有有有有有。
对，但是其实事实上不是这样想的。
嗯，
如果是在医生开给你，就是因为其实现在目前开这个安眠药其实有很多的规定。
嗯，
那尤其医生又是受过很好训练的人，所以他开给你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要在这边再次强调，医生开给你的安眠药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还是要听医生的话。
对，那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在过渡时间服用它，会使得你从零分变成60分，其实是对你帮助是很大的。
是是。
那坏就坏在说你没有去找那个原因，或者人家找出原因你不配合，
嗯
哼，你不配合，你不去解决，然后呢，你就自己长期去用这个，那就不行了。
嗯，
所以我们觉得是这个样子，是要今天是要讲这个。那当然，安眠药的种类有非常非常的多了哈。那到底说，因为有很多人讲说，那到底是哪一个安眠药比较好或什么的，其实是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的哈，因为每个药有每个药的特性哈。目前比如说以安眠药来讲的话呢，我们大概有七种安眠药。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就传统的苯二氮平类的药，哦 ，benzodiazepine 苯二氮平，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但是没关系，如果你听不懂叫苯二氮平类的药呢，我念几个药名给你，大概就知道了。
好，
像什么链多眠、优乐丁、安定纹、乐平片、罗眠乐等等的，这些都是传统的苯二氮平类的安眠药。
嗯，
哦，那这一类的安眠药呢？它是比较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呢比较容易有依赖的现象，就是你用了以后呢，如果你不用的话呢反而会睡不着，反而会睡不着。那这个东西呢医生会处理，所以你不要自己用啊，医生处理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要自己用。所以这一类的就是苯二氮平类的药啊。那第二类呢就是新一点的药，就不是苯二氮平类的药，那它的中文就叫 Z 药 ，XYZ 的 Z 药啊 ，Z 药呢，那么它就比较不容易产生这个所谓的依赖的现象。
是，
那这个药名就很多，像史蒂诺斯、怡眠安、入眠顺等等的啊，这些就是比较属于新一代的药。当然，今天时间的关系，后面七大类药我没办法讲。其实最新的药，这几年才刚上市的食欲素受体抑制剂，效果也蛮有趣的。好，那我们以后有空再讲吧。
好的，那希望大家都有一个100分的睡眠，一起向健康 say yes。 我们下周再会，拜拜。